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《以弗所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接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这一段的经文强调基督的荣耀位格，他不但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平，连那些信靠他得以在他里面的人也成为新造的人。神原先把犹太人与其他的民族分别开来，但是犹太人渐渐产生了一种骄傲之心，以至于形成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有仇恨存在。然而现在当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得以在基督里之后，他们之间就有了和平。这种的和平不但是因着所得的新地位而来，也因着有某些的新东西存在他们里面。保罗称这个为新人，因此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说，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神的教会，我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那教会就是新人，这并非说外邦人的地位被提升到犹太人的地位去，而是神把他们这两批人带到更高的层面上。有人这样说，神的意思并不是把我们外邦人提升到他们犹太人的崇高地位去，但神把我们和他们一并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去。比方说有两座的塑像，一座是用银子造的，另外一座是用铅造的，然后这两座的塑像都把它融掉，最终这两座塑像是用金子做的。神就是那样把我们再造成为新人。这个解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怎样把我们带到基督里的。我不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神是宇宙之父的论调，我认为那是异端， 我所接受有关真正兄弟的观念，主要的是由在基督里的人所组成。某一个人可能是白皮肤的，但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女，他就不是我的兄弟。某个人可能是黑皮肤的，但他是神的儿女，他就是我的兄弟。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这就是神今天所建造的殿了。如果说外邦人被提升到犹太人的地位上，那么有人或许会说，犹太人被拉下来，来到外邦人的层面上，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样是有罪的。实际上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都是亚当的后裔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那就是我们的境况，都在罪恶之下，这正说明了我们的光景。这里经文所说的和睦，是指着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和睦。当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十字架前，他们就成为新造的人，他们成了新人，属于基督的身体，是圣灵的殿。在摩西的会幕之后所建造的圣殿是有明显的间隔的，那圣殿一共有三个入口，分别进入三个部分，就是外院、圣所和至圣所，然后又几个部分把祭司、以色列民、妇女跟外邦人分隔开来。基督借着他的死把幔子除去，他成了道路，这个道路是代表外院，他是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代表圣所，他是生命，这个生命就代表至圣所。现在我们借着基督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，旧约圣殿的那些间隔已经不存在了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得以在基督里。十字架就把中间的藩篱拆去了，和平的福音可以传给远处的人，就是指着外邦人，也传给那近处的人，就是指着犹太人。这里所描述的是极其宝贵的真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的经文。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一节的经文是一节重要的经文，它的含义很丰富，它就像一个小原子弹那样，它包含了三位一体的真理。这里说我们两下接着他，这个他是指的基督，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那里。父就是指着天父，指着父神说。在十字架下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同一个地位上，都是罪人。可是他们借着基督，同样得以进到神面前，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其光荣的事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人人都可以因信称义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，那是很美好的事。能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，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真正的荣幸。但并非某一个信徒可以比另外一个信徒更亲近神，是大家都平等。在我生病的时候， 有人就问说，为什么不选几个人为我祈祷，而是叫大家来为我祷告呢？我那样做，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信徒都是祭司，每个信徒都可以亲近神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跟20节的经文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保罗提醒外邦信徒，虽然他们过去是外人，是远离神的，但是他们现在的地位比过去好，他们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女，他们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了。圣徒这一个词不是指的旧约的圣徒，外邦信徒与新约的圣徒都属于同一个国度，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他们也同属于一个家庭，不是做奴仆，而是兄弟，是神家里的成员。他们与新约的圣徒一样，都是神所亲爱的儿女。约翰一书第二章12节说，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我们都是小子们，这是一种新的关系，对旧约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关系，就连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也被称为我的仆人大卫，神对摩西也是称他为我的仆人摩西。现在这种国民的身份不是在以色列，也不是在属地的耶路撒冷出现，而是在天国。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我们是国民，不过是天上的国民。这里又说，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意思不是说使徒和先知是根基，而是说他们亲自立下根基。早期教会把他们的教义建立在使徒的教导上，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说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薄饼，祈祷。对第20节这里所说的先知的身份，有很多学者写过不少的文章，到底他们是旧约的先知呢，还是新约的先知呢？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，先知跟使徒是并列的，看来似乎是暗示他们是属新约的先知。我认为当我们进入第三章之后，就能确实的知道了。接着说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这显示基督是教会所建在其上的房角石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节清楚地指出来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6节到第8节说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叠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这里有一点要留意的，就是彼得说主耶稣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所以当主对彼得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彼得非常的明白主耶稣说这话的意思，主耶稣讲的是他自己，他就是教会所建造其上的磐石。使徒和先知把根基立好，而基督就是那磐石，是房角石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21跟22两节的经文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这里用旧约的圣殿作为比喻，意思是说每一位信徒都在耶稣基督里被建造，仿佛一座圣殿那样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也讲到信徒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保罗在这里是说教会好像一座的圣殿，现在正进行建造的工程。他这个说法是很有趣的，因为在保罗的时代，西律的殿还没有完成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那殿已经有40年了。他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，而他被毁的时候仍然还没有完工。今天教会也正在建造当中，而他将要被建造成功。保罗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教会是渐渐的在主里成长，成为主的圣殿。这意思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完成，教会的结构跟一般的房屋不同，它不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往上叠，这一座的殿是会生长的。神用的材料是死的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，他赐给他们新的生命，这些重生的活石渐渐长大，成为活的灵宫。正如所罗门的殿在建造中没有锤子的声音，圣灵也是一样的，静悄悄的接着重生和洗礼，把每一位死的罪人放进这一座活的灵宫里面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说，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这座的殿称为主的圣殿，因为它是圣洁的，因为它有圣灵的内住。得救的罪人接着洗礼，得以在主里。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。罗马书第8章第9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教会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，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灵永恒的殿。当信徒一起到圣殿里来敬拜的时候， 圣灵也在那里，有圣灵在那里，神也在那里。但是当每一个信徒都离开那一座建筑物的时候，神也离开。神并不是住在任何一座教会的建筑物里面，今天神是住在信徒里面，不是住在建筑物里面的。我们讲过，神从来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只有异端才相信神住在人手所建造的建筑物里面。教会如同圣殿的用意，是要在地上彰显神的同在和荣耀。当信徒在教会聚集的时候，就应该给世人一个印象，神是在他们圣殿里，是在他们中间。世人应该可以感觉到，他们可以在那个教会的敬拜里找到神。我的问题是，今天人是否可以在教会的敬拜中找到神呢？如果世人肯定神在敬拜你的话，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教会里去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了。我今天已经把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，我就开始讲以弗所书第三章。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讲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再读一次，盼望上帝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接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今天我们也讲解到这里，让我们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借着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看见你们的真理何其宝贵。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因着您的拯救叫我们活过来，而且使我们与犹太人和好，造成一个新人，而且把我们造成神的殿，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何等奇妙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求主借着这些话使我们在信仰上有根有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